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2014年12月28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主持人安华。 VOA 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包括国际新闻和解密时刻，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一架搭载着162人的亚航班机星期天和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失去联系，印尼在爪哇海展开搜救。这架由该低成本航空公司运营的航班星期天从印尼城市泗水起飞前往新加坡，42分钟之后在当地时间上午7点24分失踪。当时飞机距离目的地还有大约一半的航程，有关官员说飞机失联之前，机长曾要求雅加达航管部门准许将飞行高度提高大约1800米，以避开恶劣天气。这架空客 A320-200型飞机载有149名印尼乘客，还有3名韩国人、1名新加坡人、1名马来西亚人和1名英国人。7名机组人员当中有6名印尼人，副驾驶员是法国人。印尼官员说，已经开始在爪哇海展开搜救。失事航班由马来西亚亚航属下的印尼亚航运营。雅典官员说，希腊海岸附近海域一艘搭载着466名乘客的汽车轮渡起火，营救行动正在大风中进行。诺曼大西洋号轮渡呢，星期天在福日岛西北80公里处发出了求救信号，当时下层的甲板已经起火。渡轮从希腊西部的帕特拉驶往意大利东部城市安科纳，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任何伤亡或者是是否有乘客落水。寒冬气温会使落水者很难生存，除非救援很快到达。数十名乘客已经被转移到救援船上，还有很多人登上了救生艇。位于该地区的几艘船只已经是赶到现场，一些救援直升机和一架 C-130 搜救支援飞机也已经到达。美国和北约星期天在其设在喀布尔的军事总部举行仪式，正式结束历时13年的阿富汗战争。由于安全原因，仪式前公布的相关细节甚少。大约13000名军人将继续留在阿富汗，帮助训练和指导阿富汗政府军，后者将接管该国的作战和安全事务。最多时有来自50个国家的大约14万军队在阿富汗参加的军事行动。2001年以来，将近3500名外国军人阵亡。叙利亚政府表示，愿意在莫斯科会晤该国反对派，以寻求结束将近4年的内战。叙利亚外交部星期六说，他准备参加在俄罗斯举行的初步的和协商性质的会议，以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不过，谋求和平途径仍然存在障碍。控制了叙利亚1/3国土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并未参与任何结束战争的倡议，其他反对派团体也没有做出一致回应。俄罗斯外交部说，预计叙利亚和反对派之间的非正式会晤将在明年1月下旬举行。星期六，来自美国各地的20000多名警察聚集纽约，悼念12月20号在伏击中被枪杀的2名警察中的一人。那名袭击者后来自杀身亡。在纽约的基督帐幕教堂，25000多名警察送别遭枪杀的拉斐尔·拉莫斯警官。美国副总统拜登、纽约州长库莫和纽约市长白思豪也出席了葬礼。拜登在致悼词的时候说，拉莫斯警官和他的巡逻搭档刘文健警官被杀事件触动了全美国的灵魂。这两名警官在布鲁克林街上在巡逻车中呢被近距离枪杀，枪手曾说要为被警察逮捕时死亡的黑人犯罪嫌疑人报仇。拜登说，纽约是非常多样化的城市，他告诉悼念者们说，纽约能够也将会告诉整个美国如何化解分歧。1981年刺杀教皇约翰保罗未遂的土耳其人穆罕默德阿里阿贾星期六突然到访梵蒂冈。星期六有人看见穆罕默德阿里阿贾在已故教皇约翰保罗的墓前打坐并献花。 教皇约翰保罗在阿贾行刺之后原谅了他，并替他说情，使他在2000年获得释放。教皇约翰保罗2005年逝世。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收看解密时刻。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蒋介石的一生伴随着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而他所写的57年的日记为我们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从而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对抗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途径。今天的解密时刻介绍蒋介石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的日记内容。我们的嘉宾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郭岱君女士。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和共产党背后的最大支持者美国和苏联都希望中国能避免内战。于是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应蒋介石之邀抵达重庆，与中央政府展开谈判，商讨中国前途问题，史称重庆谈判。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协议，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内容包括避免内战、和平建国、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组建多党制民主联合政府等。然而国共内战随即爆发，这个协议根本没有实施。
现在呢，就是说当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民啊，经历了8年的战争，8年的战乱，好不容易啊迎来了和平，这个时候应该是安定，应该是国内的建设开始了，为什么在没有这个开始和平建设的这个之前就已经在策划内战了呢？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想法是不合乎大多数中国人的这个愿望？
是，其实这里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文件都是公开的，毛泽东也是都公开的讲的，他感谢日本人这个掀起这个战争，因为这样中共才可以在这个时间来发展嘛。所以毛当时也是准备啊，毛在很多很多的公开的内部的文件都是保存实力嘛，因为只要战争一结束，我们就立刻要去占地，我们要扩张我们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个国共之间虽然是合作，但是国共之间他们很多很多人当年都是同事，是同学，都是战友，他们彼此都了解，而且消息互通。所以国民党很多人在共产党里面，共产党也有很多人在国民党里面的埋伏的，这些是潜伏啊什么的，所以大家心知肚明，大家都是，这也是中国人的悲哀了。就说本来抗战胜利以后不应该再有内战的，那么但是因为这个共产党他们有他的想法，那国民党当然不能让，因为他觉得这个仗不管怎么说是他打下来的啊，而且他是名义上是中国的领袖，那他当然有他的这个想法嘛。所以两个很不幸，大家相持不下，最后造成整个民族的悲哀。
那么从蒋介石的日记里边有没有反映出来，当时蒋介石认为这个内战一定得打起来，没有办法和平？
他认为这个共产党一定是要在另外在打仗，一定是要在夺土地、夺政权的。所以在1945年，后来这个双十协定，就是毛泽东到重庆9月份的时候去和谈的时候，那么共产党提出了很多条件嘛。
嗯哼。
那么当时国民党大家都准备要谈了嘛，因为美国人也一直在促成这件事情。
嗯。
所以共产党提出11个条件啊，这个那个提出一大堆。蒋的日记就讲，他说啊，贪得无厌，他说你要的太多啊，比方说他要这个承认解放区，那就等于是国中有国了，那这他说这是不可能，
一国两制那个时候就应该有、
他说绝不可能，他这日记讲绝不可能。那么另外就是他要求要华北五省的主席啊，要其他的这个几省的这个副主席啊，要北京、上海、天津什么什么的市长、副市长，还要北京行辕，就是北京军事区的负责人主席。那在国民党认为说，那你要的超过你的实力嘛，所以这个是国民党没办法接受的。也就是双方的这种 很可惜，就这种机会没有办法达成。
如果说当年他已经认定这个内战一定打起来，为什么还有重庆谈判呢？
就是重庆谈判最主要还是美国人希望能够促成国共的和谈嘛。
那可不可以说当年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之前没有诚意呢？
这个很难说啊。我觉得所谓诚不诚意，就是要看你有手上有多少实力，因为所有的 peace 要 with strength，你没有能力你没有办法维持和平，对不对？那就是一厢情愿了。所以重庆谈判之前，蒋介石是欢迎毛泽东来的，一开始他是非常欢迎他的，可是等到后来谈以后，他开始对毛不耐烦了，他出现了很多的字眼啊，例如他说他这个要求无厌，贪得无厌啊，他就讲这些东西。然后他又说毛泽东借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然后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啊，他认为毛泽东，他就开始对他有批评了。所以在他那个整个的那一阵子的日记里面，他几乎每天都在盘算，我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是要跟他好好的和谈，还是我干脆把他抓起来啊。所以他今天想，
他想抓起来毛泽东，
他想抓毛。因为到最后来这个中共提出来这个条件以后，他觉得没有办法谈嘛，因为承认解放地区，他日记解说绝无可能。
那日记他想抓毛，这是怎么
他想抓毛啊？他就讲，他就把指他的这个罪状嘛，他说毛啊是害国殃民嘛，啊勾敌购祸，就是跟敌人勾结，然后惹祸啊之第一人，他说是个罪魁祸首。那么他这时候就想扣押毛啊，加以审治，就是审判。哎，他有这么想法。但是第二天他又想，不行，我不能太孟浪，不能太鲁莽。他又想到这个美国人，是我答应的美国人，会不会失信于美国人？然后他又很害怕苏联啊，因为怕苏联要是火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收复这个新疆啊、东北啊什么等等的不利啊，他又有很多的这个顾虑。所以他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他最后还是放毛。
重庆谈判呢，双方呢实际上都没有什么信心。
是
啊。但是呢，蒋介石是连发了三次的邀请电。他在他日记当中有没有说到他为什么会连发三次？既然他没有信心，
基本上蒋对于共产党是不信任的。那么在重庆谈判最后能够促成，一方面是苏俄那边他希望这个他给共产党压力，同时还有就是美国，因为美国是特别特别的希望能够促成这个国共之间的谈判。但是呢，谈判的双方，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盘算，所以基本上讲这日记里面，他不看好，哎，他也不认为，就算是最后签了协定，他也不认为这个协定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
嗯，那对了，说到这个协定，最后的的确确是签订了一个协定，叫双十协定。
是
这个双十协定呢，既然是已经签了，那就是双方都认可，双方都同意，双方都希望能实现的。蒋介石日记里边有没有对这个双十协定有什么说法？
他认为这是没有用的。他当时国民党很多人也希望是跟共产党能够谈出一个名堂来嘛，希望能够谈的。但是蒋就是从头到尾对共产党是不信任的，他对毛泽东也不信任。他在日记讲，他说毛这个人是这个阴险叵测啊，他是绵里藏针，不可信任。
嗯，当时据说哈，这个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举行宴会的时候，毛泽东还喊过蒋委员长万岁。
是的，
这个日记里边有体现吗？
是的，倒没有，
倒没有说，
没有。
他只是说对毛泽东的个人的这个看法并不好。
是，他不信任他，他基本上就是不可信。
嗯哼，
不可信。
那么达成了这个双十协定，蒋又认为这个实现起来不太可能，那他为什么要达成？
这个是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嘛，他的意见，他说考量内外关系，所以说是内部有压力嘛，国民党里面还有中共共产党对面还有广大的这个民众，那么外，那当然就是像有这个美国呀，还有苏俄啊，还有其他的像英国啊，他们都是有压力的嘛，所以因为大家都不希望再有内战嘛，那么可是实际上另一方面来讲，谁都这个中共不以当时的情况为满足，那么积极要扩充，那么蒋介石他也很清楚对方要扩充，那么就以他们在谈判的时候共产党提出来的条件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很大嘛，所以蒋认为他们贪得无厌， 狮子大开口，所以是行不通，认为他们这个条件是行不通，那怎么办呢？那当然最后只有打吧。
那么既然他认为这个东西行不通，当时他想怎么做呢？他是不是当时已经在积极备战了？
我相信双方都是的，我相信双方都是一边谈一边在准备。
史料记载，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于彼此存在根本的不信任，国共双方不仅都在积极备战，而且摩擦不断。双十协定签订后，国共两军在各地的冲突不断升级，最后发展成全面内战。1946年11月，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第二年10月10日，共产党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大陆的这个历史就是这样说，说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撕毁这个协议，发动内战，是这样的说法。
你说是他说国民党片面的
对
撕毁，所以这个很难说啊，这是见仁见智。因为这个彼此之间能够和谐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程度叫做违背合约，那你可以说中共你马上这个在东北在华北的军队进去了以后等等的，那国民党也可以认为你不合作啊，你没有遵守当时的协议啊，所以这很难说的。但基本上我想这个国共两党这个问题，我也跟很多学者谈过这个问题，就算当时能够达成某一种国共合作的一个协议或者一种模式，暂时把这个内战稳定下来不再打了，那么最后两党还是要分道扬镳，因为彼此的愿望、欲望，他的对国家的这个控制是不一样。另外，更大问题是国共两党，他基本的政治理念相差太远，所以很难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是不是？联合政府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然后对于某些政策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国共两党不是啊，他们在各个方面来讲，他的这个都是南辕北辙啊。所以要很难在一个政府里面同时的共存，所以就算是当时勉强有一个和平，那么这个和平也是非常短暂。
嗯，
当然很可惜了，因为在这个在1945年到1949年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类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制度最后是最适合我们的，对不对？当时的这个国民党要三民主义，那么共产党要实行共产主义，那么还有的国家是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什么各式各样都不知道。那么人类必须后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才比较适合我们的。
1948年，蒋介石为撤退台湾做准备，并指示制定了一份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动员著名学者随国民政府撤退。先后撤往台湾的著名学者包括胡适、钱穆等思想家，也有吴大猷、钱思亮等科学家，还有张大千、苏雪林等艺术家。不过这个计划的实施并不算成功，名单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去台湾。原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80多位院士中，有60多位留在了中国大陆。
当时在这个蒋介石准备撤往这个台湾这个时候呢，他做了许多的这个准备工作，其中一项呢就是说他想把这个著名的学人学者这些教授专家们呢带到台湾去。这个计划在蒋介石的日记里边有没有反映？
有的，有的。但是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想谈得更多一点。蒋介石在1948年秋天，他已经开始要另起炉灶，他找寻单纯之地，另起炉灶。他已经有这么一个想法，
他已经想到要撤退的问题了。
第一个势不可为，第二个他对国民党很失望，他觉得大家党员没有主义，没有信仰，军队的士气涣散，然后国民党里面的派系。同时这个整个的战争打下来，他已经觉得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已经想到另起炉灶。所以他在1948年底，他就开始呢，在他要准备下野。他下野之前他思考什么，他做什么，他做了4个命令在下野之前，就在1948年的12月，一个当时陈诚正好因为生病在台湾休养，所以他命令陈诚就地接任台湾省主席。 当时沈永琪是魏道明，是一个文人，那么他让陈诚就地接任，这第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呢，他给这个文教方面，像朱家骅先生他们，请他们呢把这些重要的学人、知识分子，请他们到南京，然后再到台湾去，把他们接出来。那么第三个呢，是他给这个于鸿钧还有蒋经国他们的命令，就是把黄金在储存在各地，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啊，储存在各地的黄金呢，把它运到台湾去。第四个，他就命令政府，命令他自己的可信赖的人做什么呢？他把这个故宫博物院的这个文物，还有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档案，以及政府里面的重要档案，把它挪到运到台湾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下台之前，他想到的是什么？是文物、文化、教育、人才
和经济。
那当然，经济、黄金啊。可是如果是换了人，他可能只想到黄金。
你换了军阀，可能只换了土匪，就是
只想到黄金。是是，所以说这个其实，所以你刚刚谈到这个学人的事情，是他这个四个重大的指示中之一。
嗯，
那么这个学人是好几批，特别就是在北京沦陷了啊，北京失陷以后呢，好几批运的。那胡适跟陈寅恪先生他们是第一批，
嗯，
因为胡适先生当然是最重要的人，当时这个共产党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功夫，希望他留下来。可是胡适他还是选择离开，他走得非常的匆忙，所以他的日记，他很多私人的书信，非常大量的文件都留下来在他的住宅里面。
嗯，
那么胡适走了，陈寅恪先生也跟着胡适走。那么可是陈先生到了南京之后，他就觉得说，哎，这个南方应该比较安全，我也不想去过离乡，所以他就到了广州。
嗯，
那么他认为就是没有问题了，那所以他就最后一步没有走。实际上很多很多学人当时选择不走的是占绝大多数。
嗯，
啊，因为大部分人第一个很匆忙，第二个人实在是好不容易八年抗战结束了，真的想好好的过一点日子啊。那么同时就是有家有小的，那么家里面世世代代的住在北京，那么不愿意走。
嗯，
那当然也有一些学人，他对于共产党他有一些期望。
嗯，
啊，他也希望他们是真正的土地改革，真正能够为中国人民造福，他们愿意跟他们在一起。那当然后话我们就不必说了，因为去的跟留下来的，他们从此他的一生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嗯，
不但他本人的命运不一样，他的儿女的命运也不一样。
嗯，那么当年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蒋介石他有没有说要强迫这些人走？
没有，没有。
甚至说有一些传说是用什么特务啊，这监视啊，
哦，那完全没有，
怎么样绑架性质的给强制带到？
没有必要，也没有必要。
这个是没有必要。
你想想看，这个是烽火万里的时候啊。在打仗啊，他能够想到抢救学人已经是不容易了。他当时就是说，飞机我停在北京的西苑机场，那么教育部、中央研究院通知各个学人，你愿意去的就去，不愿意去的随便。因为事实上所有人要去，他也没那个飞机也运不了那么多人，所以运了好几批，甚至于到了傅作义他这个投共之后，那么照理由说他可以不让飞机再来运人了。那么可是双方还是有一个默契，那么最后还运出了，还有一批人运走了。
当然我想可能应该不会，他设想过台独，对不对？设想过
啊？没有没有，他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台独，那时候还没有台独。基本上所谓的台独就是在50年的时候，美国曾经因为认为台湾保不了嘛，认为国民党没有办法生存，当时没有人看好，觉得国民党不可能在台湾生存，所以当时美国曾经有个想法，想要把台湾托管，就给联合国来托管。那么蒋介石非常生气，他在日记说绝对不可能，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然后他日记讲，他说美国驻台的这个总领事馆就是一个倒蒋俱乐部啊，他非常生气，他认为这个事情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绝对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当然后来随着这个韩战的发生，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嘛。
有没有他这样设想过说一边一国？
没有，他不允许，他没有想过，对，他没有想过。你知道大家所后来俗称的台独是实际上有一部分是因为土地改革啊，因为陈诚他们执行土地改革到最后跟着有其田，就是每一个农人都能够有自己的地，那么政府已经把自己口袋的地都发给农民了，没地了怎么办呢？政府又没钱，所以最后就想到用 这个公营企业的股票，
嗯，
跟大地主换地。可是你想想看，在1953年，谁看过证券啊？谁看过股票啊？所以很多大地主就非常生气，他说：“我这个绿油油的良田，你给我换成几张纸来。”所以很多人就跑到日本啊，跑走了，就变成就是后来的所谓的这个台独，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当然了，信赖的跟政府合作的，比方像辜政府家啊、辜家等等，很多最后都是这个财产都翻了几百倍。因为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他们自己的财产也急速的增加。
外蒙古是中国现代史中丢失的最大一块国土，迫于当时对日战争的需要和苏联的强大势力，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和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以承认外蒙独立为条件，换取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当时的中国外长宋子文曾经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并且愤而辞职。
在这个1949年之前的哈，还有一个情况，还有一个事情呢，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蒙古国的这个独立问题，
外蒙，
就我们这个俗称叫外蒙。
是，
这个外蒙呢，在它独立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已经是民国政府，已经是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个期间。当然了，这个无论是中华民国的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最后都是承认了蒙古国的这个独立。但是在最初的时候，的的确确是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期间，
是的，
蒙古国独立出去了。蒋介石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是怎么处理的？
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对，
那么这个是中苏友好条约，1945年是宋子文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谈。那么最主要的，觉得最屈辱的、最羞辱的，就是说允许外蒙独立。那另外当然就是旅顺、大连啊这些港口的这个继续的租借。所以宋子文谈完之后呢，他不愿意签，因为他觉得这是入国的商权入国。那么至于为什么中国不能够争取更好的条件，那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弱国无外交，所以孤臣无力可回天呐。因为这些条件在雅尔达密约的时候，美国、英国、法国已经暗自允许了苏联，要换取苏联能够参加这个战争嘛，参加这个联盟国。
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苏联雅尔塔开会，讨论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的利益分配。美英两国为了争取苏联在远东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同意外蒙古独立，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并承认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包括允许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以及与中国共同管理大连港和南满铁路等等。中国政府事先并不知道会议讨论了这些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的事务。
宋子文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最后是王世杰新的外交部长去签。那蒋介石日记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记载，他也做了各种的分析。实际上宋子文在苏联谈判跟蒋介石每天几乎都有电报往返。那么为什么同意外蒙？蒋介石讲，他分析外蒙其实在1920年代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了。苏联虽然是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苏联从1920年就驻兵了，所以整个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我们根本进不去的啊。所以呢，他就想，他说宁愿让外蒙，因为反正不是我们的，我们也拿不回来，换取苏联对东北和新疆的这个交还，东北跟新疆给我们。因为他认为东北跟新疆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尤其是东北非常重要，他怕苏联最后不肯把这个东北跟新疆交回拿回来。所以呢，他做了各种的斟酌，在日记里面这个左考虑右考虑，他觉得这个反正已经不是我们了，对不对？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一个上权入国，其实我们早就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最后同意外蒙独立，但是呢，他有一个条件，因为这表面上你不能把领土让给人家，所以他有个条件，他说要让外蒙人民举行就是这个公投。如果外蒙人员选择他们要独立，那我们也没办法。所以他就举行一个公投，这是他唯一的。
据说这次公投呢，好像是90%几的蒙古人说赞同是独立。
是的，他们赞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苏联控制的，因为苏联有军队在那里嘛。那么所以等到王世杰要去签的时候，王世杰也很犹豫啊，他不愿意做这个丧权辱国的人。蒋介石还劝王世杰，他说你放心好了，他说啊，外蒙啊早就不是我国领土，他说我们现在是以外蒙来交换东北跟新疆。
嗯，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考量。
那么如果说是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把这个外蒙古给割让出去了，这个说法准确吗？
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时候把外蒙给割让出去，
在中国呢还涉及到这个独立的问题呢，还有这个西藏的问题，蒋介石是怎么看的？他在这个日记当中有没有这个写这个西藏问题？
有的，
有。
西藏比蒙古的外蒙的情况要单纯，因为外蒙实际在20、20年代就已经被苏联占领了，所以他的势力早就已经在那个地方，中国根本进都进不去。可是西藏不同啊，西藏呢它是英国的势力范围，那么一直都是英国人在控制。但在抗战的时候呢，因为沿海被封锁了嘛，所以后来我们是要盖这个驼峰啊，盖这个滇缅铁路啊，以及从西方的各种其他地方的这个运输进来的时候呢，那为了盖这个公路呢，曾经进入到西藏去。
嗯，
所以国民党的势力确实达于西藏。
嗯，
但是外蒙是国民党真是从来没有打与外蒙
的。
那所以在这个盟国的最高首长会议里面好几次，在抗战时候，那么英国每次对西藏问题就讲来讲去的，好像是他的地方。那么宋子文都不客气的跟他讲说，首相先生，这个西藏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你不需要你来教导我们怎么处理西藏问题。然后蒋介石的日记也讲了很多，他非常痛恨英国对西藏的这种染指啊，所以他也跟宋子文说，要绝对不可以让英国啊能够染指西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西藏政策。
嗯、
那当然，因为抗战胜利之后，因为内战马上就出来了，而且整个内战我们看出来是先是往东北，啊，接下来华北，然后华东，然后最后再往西南，所以西藏这一片呢就比较就国民党是鞭长莫及。
嗯、
但是呢，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各种的场合都明示坚持西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那么这一点他们是很坚持，所以也因为有如此的话，所以在日后的1949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那么可以说是国民党当年奠定了这个法理的基础，所以西藏英国就没有再多说什么，就是还给这个中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军队进去了。
抗日战争以后，共产党再次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威胁。蒋介石为了对付共产党，曾经与投降的侵华日军进行合作，并且因此保护过一些日本战犯。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还将日本军官请到台湾协助训练军队。
就是在这个二战以后，蒋介石呢是跟这个日本侵华日军达成了某些这个谅解，由侵华日军呢，这就是投降的这个侵华日军呢，来帮助蒋介石的部队，帮助国民政府的部队呢，来对付共产党。
是
这个可不可以再详细说一点？
对，蒋介石其实在这个抗战的尾期，就是胜利在望，他开始思考下一步了，所以他想到跟日本合作。为什么？第一个接收的问题。
嗯，
因为国民党的军队都在西南，那么日本的很多占领地是日本的军队的，所以呢他希望日本能够维持秩序，并且呢跟国民党来交接，而不是跟共产党交接。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想下一步就是内战，就是跟共产党打仗。那么日本人呢是跟共产党是打仗是有经验，因为他们在占领区里面跟共产党打过仗，而且日本是反共的，所以他觉得日本可以协助中国来这个剿共啊。那么在这点他认为美国人不可信。第一个，美国人跟中国共产党没有经验啊，而且美国人早就已经被共产党那一套宣传的骗这弄得昏头昏脑的，他觉得这个是美国人帮不上忙。第三个还有很重要，就是抗战的时候他看到，虽然日本是我们的敌人，但他看到日本军人的这种军容，他的士气， 以及他军队的训练。他觉得，你看他批评自己，他说国军呢、啊，这个军队啊，士气荡然，没有士气，将军都怕死，啊，将军置士兵之生死于不顾。但是日本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他觉得就一定要重新整个的军队要重新训练。那么尤其是日本的这一套军事训练的方式，他认为是国军可以采纳的。所以基于这三点考虑，他希望日本人跟他合作。所以这个合作不但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内战时候有日本的这个专家叫根本博，他是一个中将，他曾经是日本驻蒙古的这个总司令，那么他成为国民党的这个顾问来协助他，所以在重庆的战争的时候，重庆保卫战的时候，他就在的。那么当然内战很快的就结束了，那等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是认认真真的把日本的军事专家请到台湾来，可是那个时候因为还有美国在，所以这些人来台湾呢都是隐姓埋名，
秘密的、
秘密来，因为一方面有美国，二方面你说不过去嘛，他是侵略我们的人嘛，是我们的敌人，
对，
然后你现在让我们的军队跟他学习，那不要说军队里反抗不能接受，人民也不能接受嘛，所以这些日本人每一个人都化名来的。那么在台湾的这个负责联络人叫做这个富田直亮，所以他的化名就叫做白洪亮，啊，就所以后来我们讲叫做白团，因为这个日本陆陆续续来，从十几个、二十几个、三十几个、七十几个都来了。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邀请由几十名前日军中高级军官组成的白洪亮军事顾问团到台湾，简称白团，对中华民国军队校级以上军官进行培训。白团还曾经协助蒋介石制定各种军事计划，包括反攻大陆的初期作战大纲等。在1958年的823炮战中，白团教官曾经亲赴前线督导。在美国的压力下，白团于1968年解散。
那么在国军里面的几乎国军的高级将领大概有10000人以上都是受过日本的这个训练，那当然美国是很非常不高兴，所以在他日记里面好几次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团长蔡斯当面跟蒋介石说，你不可以这个样，你要让他们走。他日记上他说我敷衍蔡斯
啊
等等的，但最后拖，可是实际上这个白团在台湾训练这个军队的时间也相当久，前前后后大概有10几年。
哦，
有十几年。当然后来美国的压力太，美国是完全不能容忍，所以慢慢最后就退掉。因为这中间还发生一个插曲，就是日本的军官来训练台湾的军官，那个孙立人第一个反对，啊，
抗日英雄，
哎，他是抗日英雄，同时孙立人是训练新军，他用美式来训练，所以双方的这个想法是不同的。
嗯，
那么孙立人就反对，蒋介石在日记还骂他说心胸狭小，啊，所以蒋介石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来做师对抗，
嗯，
你找你的这个师，我们呢这日本也找个师，大家来彼此来对抗，
嗯，
那么不单是陆军，同时是两栖登陆对抗。但那次师对抗，因为日本的训练这个师表现非常好，所以后来孙立人他们也没话说。
嗯，但是在这个蒋介石日记当中有没有反映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他从实际上来说，那当然是有用，就是说实用主义可以这样来用。道义上面，他有没有自己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没，我想倒没有这种考虑，因为
他
需要。你想，那个是生死存亡之战嘛，他需要。当然我们要讲得更远，因为蒋介石自己是在日本军事训练嘛，
对，
所以他了解日本的长处跟短处，所以他想用日本的军人的这个士气，那是不用讲，他就觉得说国民党的失败是最主要是士气荡然嘛，没有士气了，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日本人来训练。那另外就日本的作战的这一套，他也觉得有可取之处。
那么是不是也因此蒋介石有意识地保护了一些本来应该受到惩罚的日本战犯？
哦，那当然，这个冈村宁次大将他是中国战区的头号战犯啊，但是蒋介石保护他啊，让把他送走了嘛，所以他后来也感恩，所以好几个日本的军官，这都是将领，感恩他们就组织一个叫做富士俱乐部，那名为富士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一个军事研究院，专门收集各种战役的这种资料，然后给这个中华民国，给国军。
嗯，
那不但是日本，连这个 最早的时候在1933-34年、1935年在中国帮助国民党训练军队的这个法肯豪森，这个德国的将军，
德国将军，
他也是纽伦堡大审里面的战犯啊、可是最后蒋介石也还是救他，因为他对中国的军队有贡献。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他打交道的外国列强以日本、德国、苏联和美国为最多。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军校学习，曾经得到纳粹德国的军事援助，曾经以苏联为学习的榜样，后来曾同美国结盟。蒋介石日记告诉你他与这些列强交往中的得失平衡。
说到这个当年这个德国哈，这个支援这个中国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日本侵略中国要占领中国的这个野心是一直有的，而德国呢是跟日本结盟的国家，
那是后来等到结盟以后德国就撤退了
哦，
那是后来。德国为什么愿意支援中国？因为德国当时已经准备在欧洲要起事，那么他开始要训练军队筹备武器，但是德国缺少一个很重要的矿产叫做钨，一个金在一个乌鸦的钨，因为这个枪的枪膛一定是要钨钨砂，中国是个钨矿很大的产地，所以中国也没有钱，所以中国只能拿这个钨矿跟德国换，虽然是钨以物易物，跟德国换武器，是这样子的。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德国当时也想拉拢中国，所以他也把他的这个顾问团军事顾问团派到中国来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可是等到后来真正的这个欧战起来以后，德国跟日本结盟，那当然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法肯豪森他们才回去的，他们才离开的。
当时德国呢在这个纳粹的这个统治之下是既反西方也反这个共产党的，
反共
那么而在当时的蒋介石的这个国民政府应该还是跟苏联的关系蛮好的，德国人怎么会在这个情况下支援这个国民政府呢？
蒋介石在得到德国的军事支援的时候，同时还接受着苏联的支援。
对啊，这个我就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
就是双方面的，第一个双方各取所需因为蒋介石要准备备战嘛，那德国给他很多很多很好的这个帮助，而且德国的军事训练蒋介石我相信是心仪的，他认为是好的。那同时德国也需要，第一个需要中国能够作为他远东的盟国，第二个德国也需要这个中国这些矿产，所以国民党曾经在那一阵子有在考虑是不是要跟德国结盟，但是最后国民党决定不要跟德国结盟。
这个是讲的
这个不一定是蒋介石本人的决定，
讲的日记里边没有反映这个
日记有考虑过，
有考虑过
有考虑过，就有人建议就说是不是走德国的路，但最后蒋介石选择没有走德国的路那么因为法西斯这一套，那么基本上就是不合这个三民主义的一些想法，所以他最后还是选择走西方这条路。
但是当时就是说在30年代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决定要走西方的路吗？
那个时候就是经济发展想走西方的路，因为30年代的时候军国主义其实是一个很盛行的，
对，
所以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当时都是世界上都是进步非常快，经济成长军事成长大家都很羡慕的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蒋介石当时也有这样考虑，所以当时也有很多人到德国去读书嘛，蒋百里就是嘛，很多人到德国他们去读书，那所以也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犹豫，所以包括宋子文呢，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辩论，我们到底是不是要走，但是最后他觉得不能够去走这个法西斯的路。
蒋经国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苏联，他把他送到苏联去，蒋经国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是，
而且据说回来的时候跟他意见还相左。
我想他对于蒋经国在苏联的所作所为他是理解的，所以他很想念经国，经国在俄国的时候他日记里面经常想念他，尤其过年过节他就是这个经儿不在身边，那么后来抗战以后 终于他回来了，他非常的高兴。可是回来以后，先没有让蒋经国跟大家见面，先让他跟着吴志辉读书，因为他也担心这个在俄国这么多年是影响了蒋经国，所以让他先读一读中国的东西，所以先跟吴志辉。但是他对蒋经国是看重的，因为在日记里面他写，他说精而可教，伟而可爱。所以你看他对蒋经国跟蒋纬国的这个期望是不一样的。
他后来培养这个蒋经国担任各种重要的职务，一直到最后在台湾的时候担任这个国防部长，
然后行政院副院长，然后院长，然后最后是总统。
这个和他的这种民主的这个理念，和就是说他毕竟是形成了一种子承父业的这样一个就是这个模式，这种模式呢和封建的这个世袭制是有相当的这个类似的地方，和民主的这个选举制呢是不一致的。他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蒋介石不怎么说他都是上个世纪的人，就他是那个时代的人。就我们今天看历史，我们不能够用今天的标准去看100年前的人，或是看80年前的人啊。因为很多人问我说，哎呀，他在日记里面谈到民主，事实上你想他在抗战时候，他哪什么叫民主，在他们那时候哪里还想到什么民主，对，他们也不明白什么叫民主。真正的民主我想是到台湾以后慢慢的学习啊。所以当时有当时的这个时空啊，各种主客观的关系。那所以说这也是讲在后来很多人可以讨论，学者专家根据不同的资料，根据不同的看法，可以对蒋介石到台湾来的种种有褒有贬啊，可以做各种的分析。那么我只能说，就是说他当然他信任自己的儿子，至少他觉得蒋经国他一手这个调教出来的不会违背他的政策方向，能够忠实的执行他的政策方向，他信任他。那么在他信任儿子的时候呢，那就难免别人的机会相对的就损失了嘛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见仁见智，这都是日记摊出来了，历史摆在那里了，各种不同的答案都现在都公开了，我想就是大家自己来看。
他呢，就是蒋介石呢，后来是由这个他自己的儿子蒋经国等于是继承了他的这个事业担任了总统。那么他当年在日记里边有没有肯定说他的儿子蒋经国就会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没有，
他没有说过。
他走的时候蒋经国是做行政院院长，是做行政院院长。当然我们看得出来他把重要的很多重要任务交给蒋经国，那表示对蒋经国的信任跟他的栽培，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讲说蒋经国要如何。那么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就是1957年曾经发生一个刘自然案，就是美国驻台湾的一个军人，一个士官，他呢对一个台湾人呢，这个台湾人大概是爬到他家墙上看什么东西，他就把他给枪杀了，就双方有误解就把这个人枪杀了。最后呢，这个美国就判这个人无罪，就把这个人释放，然后很快就把这个军人送走了，送到关岛去了。那台湾就掀起这个轩然大波，所以叫刘自然案，就当时就很多青年学生大家抗议啊，就甚至于最后跑到美国大使馆砸，把美国大使馆砸掉，把美国国旗踩在地上等等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当时引起中美关系的一些紧张。那么蒋介石在日记里讲，他认为他这个时候他觉得这个蒋经国处理不当。为什么？因为蒋经国当时是救国团主任啊。那么同时呢，根据各方的资讯显示呢，这个跑去示威抗议呢，可能有一些是蒋经国的人在里面来规划的。那所以他认为是做得太过了，因为把人家的大使馆给砸了，国旗也踩在地上什么等等的，所以他认为经国啊还需要在磨练，不够沉稳。那么但从这里虽然看不出来他对于经国有什么样的接班的期望，但是我们可以揣测他对于经国的这种是有一番有计划的啊，深具期望的一番的这种培养是应该看得出来的。
他日记当中有没有任何地方显示说可能还有其他人选择，可能还有其他的接班人选择？
有的，
不一定是
有的。比方说他到台湾去以后，这个仅次于他的 影响力各方面的参与是陈诚，那陈诚对台湾的贡献也非常的大啊，台湾的土地改革经济发展陈诚是最重要的这个主导人嘛。那陈诚从当做行台湾省省主席、行政院院长，最后做副总统，以后副总统又兼台湾兼这个行政院院长，同时又做国民党的副总裁，所以看起来陈诚就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嘛。
嗯哼。
啊，那而且蒋介石对陈诚一向是很信赖的啊，从中国大陆开始都非常信赖。那么可是问题是，两人本来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呢，到了50年代、59年。60年的时候，两个人关系开始慢慢的恶化。为什么？这是牵涉到1960年，就蒋介石想连任第三任总统。
嗯，
可是陈诚却觉得我做二应该忘一啊，结果我99做二不能忘一，
挡了他的路了。
哎，所以陈诚就开始觉得就是有抱怨，所以在私底下公开下就有抱怨。那么蒋日记就开始批评陈诚了，说他怎么心胸狭小、狭小啊，没有耐心啊，啊，沉不住气啊，什么等等，看起来好像是。他是想培养陈诚的，那么但是随着这种事情发生，两个人很快的关系急速的恶化，到了63年，几乎是蒋是已经容不下陈诚，
嗯，
所以最后63年，陈诚他辞去了这个行政院院长，那么由这个严家淦先生来接任行政院长，那么陈诚当然心情也不好，所以很快65年就过世了。
蒋介石呢，对于中国的这个近代史是应该是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了。他从一开始的一个军人，发展成一个政治人物，同时呢，又是从弱小变成强大，变成成功，最后呢又变成失败。到底应该怎么评价这个蒋介石这个人呢？他是个什么人？是一个英雄，
是
一个奸雄，还是一个大陆的说法就人民公敌？
人民公敌
啊，独夫民贼啊，他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怎么样能够评价他？就是您作为这个研究这个中国近代史、研究蒋家历史这么一个学者，您怎么看？
我个人看蒋介石，其实我也是从他的日记开放以后，我读他的日记。我重新认识他，我是台湾长大的，我们过去在台湾对他的印象非常模糊啊，他是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政治家，什么很空洞、很空泛，甚至于有点反感，因为宣传太多了。可是我读了他的日记之后，一点一滴的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以后，我认识到一个不同的蒋介石。第一，他是人，平凡的人，他也会哭会难过，他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祷告，他跟这个上帝许诺，你如果让我赢了衡阳会战，我一定盖一个最大的铁十字架来荣耀你。他也会做这种事情。
这个好像在基督教里边，这是不允许的。
你不能贿赂嘛？
对，
不能谈条件的。那么他没办法，他也想自杀啊。他也一样的，他愤怒，他会嫉妒，他多疑啊，这个都有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讲，讲的个人有很多让我很意外的。
嗯，
第一个，我们都说他是军人，您刚刚也讲他是军人。以为他是一介武夫，可是我看了他的日记以后，你发现他每天读书啊，这个经史子集啊，西方的经济学什么各种书他都读，即使每天读书，很少有例外，所以他还真不是一介武夫。然后你看他日记里面写的那么多东西，他对于国际情势的分析，他对各种的现状的了解啊，那么他不是一介武夫。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发现他的个性上一些弱点啊，比方说他疑虑，他很多疑，
多疑，
嗯，他这个人多疑，
嗯，
另外就是他很容易生气，啊，心胸不宽，啊，他的日记里好几次都说，这是我本人啊，是鱼啊，一生最大的羞辱，啊，
他最大太多了，
哎，对他那太多，他在1926年什么的太多太多，
嗯，
他然后别人批评他，他就很生气，有的时候甚至于是善意的批评，例如魏德迈将军。魏德迈将军是对国民党非常友好的，那么他在黎华的时候，他给了国民政府一些非常忠实的善意的批评，但蒋介石非常不高兴，他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他觉得是一个侮辱，他很容易生气，所以他自己后来检讨也讲，他这个人容易发怒啊，这个所以大家都不敢跟他讲话，
嗯
啊，那么还有就是他多疑， 所以使得有的人他该信任而不信任，所以很多事情很多决策他做的不对，他偏听偏信啊，这个也是他的问题。还有他对他自己的周围的人，他本人生活非常的廉洁，
嗯，
可是他对于他自己周围的人，甚至于当时国民党的干部、高级干部、军队的高级将领的这种后来在49年之前在大陆的贪污腐化，他没有办法制止，那这种责任当然他要负。
国共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蒋介石也已经离开人世快40年了，人们对当年惊心动魄的历史的记忆正在逐渐淡漠。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讲述的蒋介石日记，是否为您了解和评价那段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立。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这个节目小时的这个尾声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 OMG 美语，看看白姐教给大家什么有趣的美语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姐。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滑 slip。Slick, slick, wah. Okay, I'm headed to the store. See you later. 好，我得去商场了，待会儿见。Be careful. I heard the sidewalks are getting slick. It's icy. 出去时候小心点。我听说人行道开始变滑了，都结冰了。Slippery. Slipp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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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I should change shoes then. If the sidewalks are slippery, I will definitely fall wearing these shoes. 那那样的话，我得换双鞋啊。如果人行道很滑，我穿的这双鞋肯定会滑倒的。Slip and slide, slip and slide, slip and slide. 打滑。Galoshes, galoshes.Galoshes, 胶鞋 Head out, head out, head out, head out 出门 Make sure you put on your galoshes before heading out. Those will help you get to the store without slipping and sliding on the ice. 出门之前要穿上胶鞋，那样的话你才不会在去商场的路上打滑。好，请评论告诉我What kind of shoes do you wear when the sidewalks get icy and slick? Okay, bye-bye.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好的，以上就是 VOA 卫视新闻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主持人安华。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小时呢，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2月28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播出年终特别报道，带您回顾2014年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包括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九合一选举、马习会破局以及习近平反腐，从这一年两岸各领风骚的焦点人物来看，究竟谁能够摆脱权力的魔戒。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来关注亚洲航空客机失联事件的最新发展，时间交给 VOA 卫视新闻主播安华。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一架搭载162人的亚航班机星期天和空中交管系统失去了联系，印尼呢已经在爪哇海呢展开了搜救。这架由低成本的航空公司运营的航班星期天从印尼城市泗水起飞前往新加坡，42分钟之后在当地时间7:24失踪，当时飞机距离目的地还有大约一半的距离。有关官员说，飞机失联之前，机长曾要求雅加达航管部门呢准许将飞行高度提高大约1800米，以避开恶劣的天气。最新发布的公告说，这架空客 A320-200型飞机载有156名印尼人，那么还有呢是3名韩国人、1名新加坡人、1名马来西亚人和1名英国人。7名机组成员当中有6名印尼人，副驾驶员是法国人。印尼官员说，已经开始在爪哇海展开搜救，失事航班由马来西亚亚航属下的印尼亚航运营。一艘希腊的汽车轮渡星期天在希腊附近的海域起火燃烧，营救现场风大浪急，数百名绝望的乘客等待救援。到目前为止呢，近500名乘客当中只有大约150人安全获救，很多乘客打手机求救。诺曼大西洋号轮渡呢星期天在福日岛西北80公里处发出了求救信号，当时下层甲板已经起火，轮渡从希腊西部的帕特拉驶往意大利东部城市安科纳，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任何伤亡或者是有乘客在水中。而寒冷的冬季的水温呢往往令乘客是很难生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美国和北约呢星期天在其设在喀布尔的军事总部举行仪式，正式结束历时13年的阿富汗战争。由于安全原因，仪式前公布的相关细节甚少，大约13000名军人将继续留在阿富汗，帮助训练和指导阿富汗政府军，后者将接管该国的作战和防务任务。最多时呢，有来自50个国家的大约14万军队在阿富汗参加了军事行动。2001年以来，将近3500名军人阵亡。叙利亚政府表示，愿意在莫斯科会晤该国反对派，以寻求结束将近4年内战。叙利亚外交部星期六说，他准备参加在俄罗斯举行的初步的和协商性质的会议，以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不过，谋求和平途径仍然存在障碍。控制了叙利亚1/3国土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并未参与任何结束战争的倡议，其他反对派团体也没有做出一致的回应。俄罗斯外交部说，预计叙利亚和反对派之间的非正式会晤将在明年1月下旬举行。那么星期六，来自美国全国各地的20000多名警察聚集纽约，悼念12月20号在伏击中被枪杀的2名警察当中的一人。那么那名袭击者后来是自杀身亡。在纽约的基督帐幕教堂，25000多名警察送别遭枪杀的拉斐尔·拉姆斯警官。美国副总统拜登、纽约州长库莫和纽约市长白思豪也出席了葬礼。拜登在致悼词的时候说，拉姆斯警官和他的巡逻搭档刘文健警官被杀事件触动了全美的灵魂。这2名警官在布鲁克林街上在巡逻的车中呢被近距离枪杀，枪手曾经说要为被警察逮捕时死亡的黑人犯罪嫌疑人报仇。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感谢收看。
回顾2014年初的太阳花运动到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如何牵动两岸关系，2014两岸风云人物习近平、马英九、 蔡英文、朱立伦与柯文哲谁能摆脱权力的魔戒？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2月2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要为您播出年终特别报道。今年2014年真是不平静的一年，国际重大事件频传，连剩下3天就要结束的年终岁末呢，又发生了亚洲航空班机失灵的事件。而在海峡两岸也是各自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年。今晚海峡论坛除了回顾过去这一年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重大事件之外呢，也要分别从两岸的几位关键人物来为大家一一进行剖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正如东宁所说的，我们要有几位这个海峡两岸今年的这个风云人物来回顾海峡两岸发展这个一整个周年的一个状况。不过呢，要先跟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讲述一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呢，今天就是28号的下午呢，因为这个台湾法务部并没有回应他在27号的之前将这个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这样的一个呼吁，所以他在今天下午呢如期展开绝食声援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他也觉得说这个政府呢应该要正视这个陈前总统保外就医的这样子的一个呼吁。不过呢，也有在台北呢，也有媒体指出说，其实在这个陈水扁前总统呢，他应该是可以在今年农历明年这个羊年的这个农历年前可以这个保外，但是呢，这个保外呢也仅止于这个借户就医，那么至于说居家借户呢，还有一段距离。那么这是今天这个关于前总统陈水扁是否能够保外就医，以及前副总统吕秀莲呢为了要声援陈水扁前总统呢而进行绝食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状况。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参与今晚节目讨论的来宾。那么今晚请到节目的呢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林惠普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刚刚我们介绍的最新情况，稍后我们也会来讨论究竟阿扁什么时候才会放出来。当然也要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了。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赵主席欢迎您。
谢谢两位主持人，大家观众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过去这一年两岸关系的感想。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的命运。2014年又逢甲午，从初春的太阳花学运到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串起了决定台湾未来的一个关键年。年终岁末，让我们通过 VOA 卫视的画面带您一起回顾过去这一年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发展。2014年甲午年碰上马年，台湾经历了变动的一年。高雄气爆、澎湖空难的画面仍历历在目，属马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也诸事不顺，过了非常不开心的一年。
今年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全民拼经济。
马英九的2014元旦贺词以全民团结拼经济为题，强调台湾经济想要更上一层楼，就必须打破两岸关系的僵局。
去年6月两岸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10月送到立法院审议，至今已经超过了3个月了，还在立法院开公听会。我们希望这个协议能够尽快的审查，早日完成法定程序。
马英九在演说中四度提及两岸服贸协议要尽快过关。回顾2014，服贸协议这个关键词就仿佛是笼罩台湾的一片乌云，挥之不去。原本2014年的两岸关系，在马英九预设的日程当中，应该是充满期待的一年。
起码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希望能在年底的 APEC 亚太峰会上实现。二月份，两岸举行65年来第一次官方会谈，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琦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南京紫金山庄这历史性的一握，两人互称官衔，更一度为喜马会带来曙光。
两岸过去60多年来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兵戎相见，但在2008年之后，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以制度化的协商及两岸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
张志军当时还说，破解两岸关系的难题必须要有一点想象力，但没有想到接下来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却打乱了两岸的这盘棋局。3月18号，一群台湾年轻学生不满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立委以不透明的方式处理两岸服贸协议，愤而冲进立法院，引发台湾史上第一次立法院遭到群众占领的社会运动。
邀请马总统出面面对我们，马总统。
3月30号，50万黑山军走上街头，向马英九政府发出人民的怒吼。4月13号，学生们结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宣称要转守为攻，出关播种。太阳花运动开启台湾的世代战争，而这一股由年轻人发出的能量，不但为年底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埋下伏笔，也为两岸关系造成冲击。6月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抗议群众如影随形，甚至对他泼洒白色油漆。而当时陪在张志军身旁的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则是在8月份突然被辞职。张显耀透过媒体喊冤，称自己被长官出卖，有如被黑道追杀。
这样子的追杀我，我觉得就像黑帮 Mafia 在追杀叛徒一样，铺天盖地。
此事随后发展为泄密案，张显耀被外界扣上了共谍的帽子。虽然北京和马政府都极力淡化，说这只是两岸关系的小波澜，但观察人士评估其影响，恐怕是对两岸关系投下的一枚深水炸弹。9月份，香港启动战中，雨伞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一国两制幻灭，对台湾有如当头棒喝。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开始思索香港的今天是不是台湾的明天。此外，台湾在中秋节前夕爆发黑心油事件，有关民生健康的食品安全出现了严重问题，台湾民众对马政府的不满达到了临界点，食安风暴也成为压垮国民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北京主办 APEC 亚太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迎台夜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之际，喜马会正式宣告破局。
11月29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台湾史上规模最大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中陷入苦战，在民调落后的情况之下打出经济牌，并强调这次选举是一场中华民国的保卫战，希望扭转颓势。结果11月29号开票结果出炉，经济牌失灵，铁票生锈，加上以无党籍参选台北市长，诉求超越蓝绿的柯文哲现象发酵，连战之子连胜文在台北市大输25万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台湾北蓝南绿的政治版图也被攻破，全台湾22个县市当中，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从原本的6个增加到了13个，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
我必须向所有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支持者呢表示歉意，我们让大家失望了。
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在开票当晚辞职，马英九也在3天后辞去国民党主席。有人分析，年初的那场太阳花运动唤醒了台湾年轻族群的政治意识，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中扮演了一股关键的力量。 台湾新任行政院长毛治国在12月8号走马上任的时候表示，
尤其必须了解促成跨世代的合作，并积极协助年轻世代完成梦想，我们要以这种新的认知采取有效的行动。
也有人认为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不只是马英九个人的失败，国民党的全面崩盘也是对两岸关系敲响的一记警钟。
陈德明不为中国。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访问台湾，遭到独派人士的抗议，抗议民众手持的标语上写着共产党常常来，国民党就垮台。究竟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否会受到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的影响？马英九的两岸历史定位是否已经完全破灭？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接下国民党主席一职后能否重振旗鼓？习近平要如何调整他的对台政策？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又是否已经稳操胜券？台湾的命运在甲午年过后是否又将面临另一个十字路口？这些问题都将是2015年的观察重点。VOA 卫视樊东宁、张晨欣的采访报道。好的，看完了我们的年终报道，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我们知道这个马英九今年像我们刚刚说的，过了非常不开心的一年，不但这个马习会破局了，九合一选举也惨败，可以说是走到哪里都有抗议民众这个丢鞋子、丢书、丢橘子啊。那么现在他辞去国民党主席之后呢，厄运好像还没有完结，现在又卷入了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案啊。想请教您的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很多人也认为说他在中期选举之后已经跛脚，不过在内政外交上面还是频频出招。您认为马英九总统他在剩下的任期之内还能做些什么？他的处境还会不会更糟糕呢？
啊，东尼啊。这个问题啊，我想在台湾海峡两岸很多人都在想说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价值，尤其是还剩下一年半左右。我也想了半天，我在想说以目前的状况，很可能啊马英九一直坚持他做的东西都是对的，那么姑且认为说他也没有的方向没有太错，但是他的手腕或者是他做事的方式完全是被人家提出来公义的。那么在这个当儿，我觉得我如果是马英九的话，我想宁可就是说能够维持和平转移就把他也不要做任何重大的决定。为什么？因为像唯一的他马英九大概就只有在两岸的建树上稍微有一点点做到很多合作的突破了很多关口。那么是不是突破得太快？或者是你突破的时候呢，你的人民还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建议就是说就完全就是以目前能够创下的局面为止，然后呢慢慢的一步一步稳定的往前走就好了。
好的，谢谢赵伟平先生。也请教严建发教授，现在马英九他被指收受鼎鑫集团2亿台币的政治现金，这个案子目前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了。您认为此案对马英九和国民党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另外，民进党也呼吁这个笃定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要清查马英九任内的党产。您认为这个形象比较清新的朱立伦，能不能真的脱下这个国民党所谓金权纠葛的这枚魔戒，挽回国民党失去的民心呢？严教授，
我看是目前看来是有点困难了，因为这一次朱立伦选的也不是很好，同时有两个角度可以看。第一个就是说，在过去马英九这棵大树底下，我们看到不管是胡志强、吴志扬、朱立伦，或者连胜文，他们都算是小大树底下的小树嘛。那现在大树倾倒了，这些小树也倒了几个。那现在朱立伦不过是小树其中的一棵而已，所以他目前还没有茁壮到可以成为一个共主的这个态势，虽然未来可能是共主。第二个就是说，他并没有在国民党这个转折过程里面提出一个比较新的东西，他有提出一些像内阁制总统制转内阁制这些问题，可是对于像大家所关心的国民党党产的处理，他却是用一个很巧妙的这个语言的这个游戏把它绕过了所以我想这个对一般国民来讲很难接受，因为国民党过去在1949年是一个战败的一个政党，过来台湾是个民间组织，能够累积到上千亿，那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这是不是有国库通党库的问题，大家都会质疑。另外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它本来就要制定这种经济游戏规则，可是 政党既然有也在经营企业，那这个就是裁判兼球员啊，所以这个东西让很多人对他的这个改革的这个诚意或者信心其实失了一大半，所以我看可能朱立伦的这个改革气象也非常有限。
嗯，好的，谢谢建发教授，时间交给博弈。
嗯哼，好的，那么回顾2014年呢，在台湾可以说这个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3月18号的太阳花学运了。那么这个太阳花学运呢，如刚刚我们在报道当中所看到的，可能影响了台湾后来的跟两岸的交往，还有台湾内部的选举。但是呢，这个从这个太阳花学运当中窜起的这个学运领袖陈伟霆呢，准备要投入这个苗栗这个立法委员的补选的时候呢，也被揭露出，事实上是他自己自曝说这个他曾经有这个性骚扰的这个潜力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是很难为人所接受的。所以陈伟霆后来也就自动退出了这个苗栗的立法委员的补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赵惠普先生，就是我们可以说从2014年应该可以算是众生毁灭的一年了，因为从这个国民党来讲，可以说这次这个九合一选举大败啊，大家所有的这个在选后所有的矛头几乎都指向曾经被捧为这个政治明星的马英九总统哦。那么当然如果刚刚所介绍的太阳花学运也捧红了一批新的领袖，那么像陈伟霆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个，但是他可能也是因为知道他自己要出来选公职，所以他必须要把自己过去的一些不光彩的历史来交代一下。结果没想到他没有讲的还很多，结果被人家爆出来的越爆越多，结果他自己到最后不得已必须被迫退选了。关于这一些就是曾经是红极一时的明星，但是到最后也要接受严格的检验，甚至必须要退出政坛等等这样子一个情况，您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嗯，好，谢谢博弈啊。我想这个神蛮多的啊，我就用两个神来讲好了啊。就第一个呢，陈伟霆当然就是称为战神啊。那战神就除了战斗能力蛮强以后，结果发现自己不但是一件、两件到第三件，我们都还不知道有没有还有其他的，没有未爆弹啊。然后呢，把他的形象打得蛮惨的。另外一个呢，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太阳花女神啊，也被发现这个自己这个有一些从事一些不太适当的职业啊。然后呢，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说，我记得那个太阳花女神说，又不是我自己封神的，是媒体把我弄上来，然后呢，我一夜之间就成名了，然后呢，一夜之间你又把我拉下来，所以是谁的错我也不知道，还是说媒体需要来塑造很多神，就把很多人都被他封为神，然后呢，这些神又经不起太阳的照耀，为什么太阳一出来，通通影子都看到了？那么造神是一回事，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当你的神像被拆穿以后，那些反应我倒觉得我真的是叹为观止。为什么？因为我看有一位这个中国的民运人士啊。一位王姓的名人是说什么？不好色才是人格的缺点，啊。那么还有这个另外一位就是说跟陈伟霆一起战神，他就说我们不仅不是完人，我们甚至都是充满缺点的人，甚至于这个蔡英文主席好像他的态度也对这些事情也是反应蛮奇怪的，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要支持他支持的人，他可以乱七八糟的，可以扭曲这个标准。那我觉得这个对老百姓来讲哦，这个社会公益啊，应该还是用同一个标准来看一切的事情。好，谢谢博弈。
嗯哼，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刚刚这个赵惠普先生也提到了关于这个太阳花学运之后啊的一些当初在台面上的人物的一些言行啊，那么特别是像陈伟霆这个，他本来是要投入立委补选，后来他因为自己的私德的问题，所以到最后被不得不退出这个补选啊，这个也是让人家对于这个太阳花运动多所非议。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必须要把这些领导的这个人的领导运动的这些人的私德跟这个运动的精神本身 相互脱钩来看，那不知道您怎么来看？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也介绍了，今年台湾其实如果说要选一个最显著的影响内政或者是两岸交流的，应该就是太阳花学运了。那您怎么看太阳花学运之后，至少是在马英九总统未来的一年多的这个任期当中，对于两岸交流或者是对于台湾内部还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涟漪呢？
是有个评论家讲，就是说太阳花是一片，不是只有一株啊、哦，所以陈伟霆只不过是一株而已。另外就是说，我们其实从比较宽的角度来看，其实公跟私领域应该是适度的切割，因为如果谈到私领域，那你说像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或者江泽民等等，那也很多类似那种不堪的这种私生活也一被讨论过。当然我们不是在为这个合理化，但我是说有些都适度脱钩才能解面对问题，因为这是公领域的事情。更何况陈伟霆他并不是说他太阳花运动之后他才去做这些事情，如果再做事，那个私的问题会很大。可是终究人民不喜欢这样嘛，所以他也就只好退选了。哦，所以我想有些东西就是说他还是人民还是有一把尺啊，大家觉得说你有这样的记录我对你不放心。可是这个东西这个人不能够把一个整个运动给毁掉或者给这个污名化。那至于说像惠普松所讲，我是觉得说蔡主席只是觉得说我们不需要对把一个年轻人这个齁、哦、这个整个前程这样毁掉，因为这是他过去的记录，甚至很可能有些还需要心理医生来诊治。所以有些东西是抱比较宽的角度，但并不是说来支持认可他过去的这个行为啊。那至于说太阳花运动确实没错，它是冲击到两岸，那这个但是我觉得今天就算没有太阳花，接下来有一个东西也会冲击到两岸，因为两岸过去这所谓的九二共识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啊。为什么说虚假？因为当时对一个中国的这种是用口头表述，各自表述，你想一想，如果做生意你可以跟人家口头表述吗？你一定是白纸黑字嘛，所以要表示当时是没有共识，大家为了迁就现实彼此需要交流，因为当时国共两党需要这个两岸来交流，所以马马虎虎弄个所谓的豆腐渣工程。那现在经过时间的推移以后，很多的负担一直加上去以后，他这豆腐渣工程垮了嘛，至少台湾人民不相信嘛、哦、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回过头来看是看它本质的问题，你原来就是没有九二共识嘛，这九二共识是个虚假，背后就是一个中国原则，那一个中国原则没有被两边国共两边都这个没有共识，那你哪来的共识？所以你回到源头讲，当这个所谓一个中国需要各自用口头表述的时候，那就怪了，怪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把它白纸黑字表示没有共识嘛？所以用这东西在欺骗人民，人民当然没办法接受嘛。所以今天没有太阳花，接下来很可能还有个另外一个是花会把这个揭开来，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检验的自然过程，所以即使没有太阳花还有别的东西会来揭露它。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刚刚博弈说今年是台湾众神毁灭的一年，的确回顾2014年哦，的确台湾出现了很多的神哦，但是也被大家来检视。事实上台湾政坛今年的很多风云人物对台湾的未来和两岸关系的发展都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刚才在12月25号就任台北市长的柯文哲，他说自己在台湾代表的是一股超越蓝绿的白色力量，并在台北市长选举中大胜国民党籍的这个连战之子连胜文哦，25万票。不过问到了对两岸关系和刚刚的严教授也提到这个九二共识的看法哦，柯文哲的回应是他不知道九二共识是什么。而就在就任市长的前一天，他还和这个台湾陆委会的主委王玉琪针对九二共识隔空交战。柯文哲说九二共识已经过时，他建议两岸应该在明年2015年来寻求新的15共识。我想请教严建发教授，这个台湾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柯文哲现象啊？柯文哲真的能够超越蓝绿，为台湾的政治带来新的气象吗？您的看法？
柯文哲现象其实就是国民党这种威权体制底下一种透过这种权势，透过这种司法检调等等来压迫人民，产生一些不公的现象。那这里面包括过去很多这个社会运动都是跟这个有关的，所以这其实是官逼民反的一个反应。当人民不相信你这个政府的时候，你政府背后所提的各种理念包括两岸关系，人民就会起疑问啊。那我刚也提到过，因为原来这个东西是没有的， 啊，那你要硬要扣在台湾，很多人无法接受。那柯文哲代表所谓的超越蓝绿，就是说，因为所谓的蓝指的是未来要统一，绿指的是要独台湾要独立，成为一个台湾共和国。那柯文哲我认为他是在超越，是说就维持现状，所以他一直在讲他的底线就是中华民国，他一直在讲这个，所以他对于九二共识，他认为没有必要去回答，因为那个东西没有经过台湾民意检验，而且他的基础是没有的。所以与其这样，那我们是不是在中华民国基础上，我来跟你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来重新启动一个新的共识？那我觉得他这样一个说法是有票的，也就是说在蓝绿之外是有一个中间这一块，他觉得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主权在民，你很多的这种政府的决议，如果人民没有同意的话，是不能够强加在人民身上的。所以我认为他是会发展出一个把这个过去蓝绿对立的这个中间这一块给这个撑起来。
嗯，好的，感谢尹建发教授请教这个赵惠普先生。虽然说柯文哲是台北市长哦，不过他对两岸关系的谈话非常受到北京方面的关注哦。我们记得他在这个拜会宋楚瑜，也就是亲民党主席的时候，他曾经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曾经用这个毛泽东的诗词来告诫这个柯文哲说，不可沽名学霸王，他希望他两岸关系部分能够正道而行。那么赵先生你怎么看柯文哲到目前为止他针对两岸关系的谈话呢？
谢谢主持人哦。那我也很快的回应一下刚刚严教授讲的，就是说柯文哲市长可能是以中华民国为一个底线。那我觉得这个九二共识啊，就是说因为民进党一直没有去正面的面对这个中国的问题，他目前呢在台湾一路走下来看的就是反中而已。当你要执政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你去就像他讲说什么来个2015共识啊，这是他自己想讲的。因为呢台湾的问题民进党一直在觉得，我觉得他说一直没有去正视的问题，就是说你一个小国要去跟大国谈判，不是你说了算，是人家说的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想避也避不了。然后呢我觉得呢九二共识原则上是超越这个中华民国，我这样想，我可能严教授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观众有不同。我觉得九二共识是中华民族为一个共同体，那下面呢你可以有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呢这个话呢以目前的政治的现实在北京，他很可能没有办法跟你白纸黑字，但是基于一个中华民族都是同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他宁可在目前这个阶段保持一段模糊。我觉得这以目前这个现况来讲，那慢慢引申来发展的许多两岸的这个交流的到一直到今年有正式的这个陆委会的可以跟中国的官员是正式以官称相通，这是一个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那么因为绿营在台湾把这个国民党狠狠的修理了，但是你从来没有民进党没有去面对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共产党比你国民党的对手强得太多了，你怎么样去跟他们来谈判，也不是说你在台湾说了算。你没有看到中国已经很成功的在他外交上面，他把对台湾问题跟对日本问题跟其他周边的问题，他直接跟他后面的鹦鹉者直接跟美国来谈判了，他早就跳过这些不需要去谈判的人来谈。所以这个是个民进党，不管是柯文哲说他是无党无派，当然他自己承认他也是绿营出来的，他必须一定要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这没有办法回避的了。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那么谈完了从台大医师变成了台北市长的柯文哲，下面谈的是柯文哲的一位病人前总统陈水扁，他因为贪污洗钱案被关了6年多之后，现在能不能被放出来过年保外就医，也成为了台湾年终岁末焦点话题之一。时间就交给台湾的主持人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关于陈前总统是否能够保外就医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想跟另外一位民进党的人物一起合并进来看，就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其实从这一次九合一大选之后呢，这个民进党士气大振啊，所以许多人都觉得说，从这样的一个情形看来，2016年要出来这个争逐总统大位来讲，从民进党来看，应该就是蔡英文主席默许，非蔡英文主席莫属了。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从2012年的经验来看，蔡主席在选这个总统的时候，他面临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九二共识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 他跟陈水扁前总统的关系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历经了这个四年之后，将近四年之后，这两个问题好像似乎仍然会这个是蔡主席要竞逐总统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我就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第一个关于九二共识，您刚刚也分析得很清楚了。那么但是呢，像这个王玉琪，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他在回应，我们知道他先前刚刚东尼也提到过，他在跟这个柯文哲市长有一阵关于九二共识有一阵骂战呢、啊。他我如果印象中记得没错的话，他是说不懂不要乱讲这样子。那柯文哲就说好，你比较懂你就去做好了。那所以就这个九二共识来讲，到底您刚刚也虽然解释过了，但是显然王玉琪仍然认为他是有的。那么在12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也是有许多企业家跳出来支持九二共识，很多人认为说这些企业家的临门一脚造成了民进党的败选。那么现在四年过去了，显然蓝营这边仍然坚持九二共识，那么民进党要如何处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关于蔡主席跟陈水扁前总统的问题，这个仍然是，尤其是陈总统有消息指出至少他农历年前可以保外就医，就是说在医院里头，但是还不能够居家借照护啊，这样子。那到时候这个15年16、15年这一整年，显然如果民进党要准备选举，这两个问题仍然不可避免，你怎么看？
是，我想刚惠普兄所讲的啊，是一族两国了，这跟北京所讲的是不一样。北京是一国两制，中华民国是早就已经消灭掉，1949年就消灭掉。他现在只是采取一个所谓的内外有别，就是说我们私底下你讲中华民国，我也不去给你吐槽，可是你对外就不能讲你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消失的。所以你如果接受这个条件，那你要想你过得了今天，那你明天呢，后天呢，你步步进逼啊。所以我们现在民进党不是说不去面对现实，而是说我们希望为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明天后天，我们在争取更多的空间。像王玉琪所讲的，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不是国际关系，哎，那是什么？是国内关系吗？如果是国内关系，接下来你美国势力是不能介入的嘞。所以现在北京它的谋略就是希望把你内国化，把你两岸变成是国与国国内关系。你国内关系就是家务事啊，家务事你外人怎么能来干预？这时候美国因素一切开了以后，取台湾就如这个就很容易的囊中取物，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谋略。那我觉得说我们现在不能够说什么都依着他来讲，说民进党没有面对，怎么没面对呢？如果面对叫接受，那为什么你不接受一国两制？不是比较快吗？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接受一国两制呢？所以你今天接受了九二共识，接下来他就逼你在一个中国这个政治谈判，然后接下来一步一步进逼到最后，你接受一国两制，那你愿不愿意？所以你大家都说，这个马英九有很多的这个贡献，那是蓝营的说法。马英九是把明天后天的拿来今天用掉了，花后代子孙的这个政治财而已。所以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我们能够，因为说实话，北京也不敢动武了，动武那他内部还有对国际上他很难交代，那所以他现在就尽量用心理战。逼你说哦，这是你民进党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他也要面对啊。为什么只有民进党要面对？但是互动两造，你急，他也急啊；你不急，他也不急啊。这是互动的问题，没有所谓小就一定说一定要去接受大的这个条件，那你就干脆投降算了。至于说陈水扁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是人道的问题。2011年，医疗小组就说他已经有问题了，那你一直拖到现在。这个接下来已经不是法律问题，会演变一个政治问题。就像台湾化这个反服贸一样啊，这难道是个经济问题吗？就是你经济问题，你的程序有问题以后，才会惹出这个政治问题嘛。所以马总统他不好好处理，他都用这些语言游戏在那边拖，其实对他是很不利的。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赵惠普先生啊，就是关于这个，特别是陈水扁前总统是否能够保外就医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刚刚严教授也介绍过，其实在台湾也有一些评论认为说，其实陈前总统的问题不光只是法律问题，而且更有这个政治考量啊。所以政治问题就政治解决，同时也有人道的这个考量在里头啊。那么以您来看，就是说如果以法律层面来看的话， 陈总统还是就是居家戒护或者是照顾，但他不能，他这个成尺夺公权了，我们不能再让他出来从事政治的活动。但是至少你把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用一种比较政治的或者是人道的考量来解决，像刚刚严教授所介绍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一方面也可以满足了法律的要求，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从蓝营这边先达到蓝绿和解的，至少先迈开第一步，您的看法如何呢？
好，谢谢博弈啊。那我想，这个是不是人道考量，是不是政治考量？这个看你站的观点，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但我想，利用这个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先生的一句话来讲，就是陈水扁欠台湾人民一个道歉，他到今天为止呢都没有道歉。然后呢，就有很多这个民进党的朋友可以把他美化到说，他的贪污是为了这个台湾建国基金啊，随便贪污的人随便怎么讲都可以，但是他到今天为止没有道歉。那么如果说基于他的身体的状况，先这个到医院去啊，这也是应该走的路，也不会说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法律上面有一些弹性，这个弹性呢，你不能说为了某一个人开一个大窗口，那是不是其他在监狱里的人跟他类似的状况都可以放出来，这样对公布其他被犯罪的人来讲公不公平？所以呢，这个是当然看这个样子是保外就医，起码好过在监狱里面，是不是保外就医以后就可以回家再看护？我觉得这是比较正面的。但是还是一句话，你还是陈水扁总统还是欠台湾人民一个道歉。谢谢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听众观众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过去这一年两岸关系的感想啊。我们现在接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讲。
首先哈，那或许将来哈一段时间以后，也许太阳化学以后也会有不同的历史评价，但是个人是以为啊，还好是天佑台湾了，就是因为太阳化阻断了两岸关系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可能的发展，就是本来几乎好像两岸要快要接近敲定互设办事处啊，听说代表都已经两边都有敲定，一个是郑立中，一个是台湾驻陆是高孔廉嘛，而以郑立中的勤快的程度，甚至直逼宋楚瑜啊，台风金马据说只有蓝雨跟乌秋都没有去过，那马英九是根本就不能比啊，如果真的是驻台湾代表处的话啊，恐怕发挥的作用可大了，那可以说是红底商人落于一途，甚至于在台湾本地吸收的或者派遣来的什么匪谍啊，什么都可以有个中心。
陈先生，谢谢您，不好意思，下一位是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稍微简短一些发言，姚先生请说。
我个人认为啊，2016年的总统大选的主旨啊，就是以民主共治啊，两岸之间都是以民主共治取代所有的左右政治啊。像网络上就在流传啊，票从国民党啊，台湾就变成香港啊，台湾变成马，然后就是民主是，我觉得是两岸之间最大的共识啊。还有那个这个国民党的大败啊，只有三中啊，中小企业中，然后中下阶层啊，然后中南部，像那个中下阶层就是新民主嘛，然后动心嘛，大家都很穷嘛，然后那个中小企业像波兰女嘛，这是一个现象，然后中间就是所谓的柯文哲现象，就这样。
好的，谢谢姚先生。新北市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好，我回应一下严教授刚刚讲的当场归零问题哈，当场所培育的人才哈，这个当场是黑箱的当场，是国库中挡住人才的当场，像马英九、金溥聪、连胜文这些党国高官，温室培养下来的温室的人才，结果是不知人间疾苦的，而被马英九的当场归零所骗，当场一年的利息有29亿，国民党执政那这么多年，赚了100多亿与民争利，而朱立伦呢，他根本就是马英九的第二的翻版，他为了保护党产做什么事呢？就像台北发生绝印事件、郑捷杀人事件，郑捷杀了那么多人啊，全国人民发现说学生的品德事件要从国中小做起，而朱立伦呢，为了保护军训教官的教官，就全国学生买军训课本。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陈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再接一位高雄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稍微简短一些发言，王先生请说。
VOA的听众观众大家好哈，那就是那个陈水扁这个案子哈，像最近 有一个大企业家是马志玲夫妇要注意，结果马志玲就说我那个是已经失智症了，结果就放他一马。那陈水扁先生呢，经过种种很多医生证明还不能出来，这个其实是要关给台湾人看啊，你台湾人不能当总统嘛，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不然马志玲马上说哇丁万正就可以放他一马啊，那个陈水扁不行。那至于那个马英九呢，马英九他说我东莞没有总统，我不能被人家侮辱，不能被周一蔻侮辱。那陈玉玲来说什么他叫我先生就可以，他自取其辱嘛。
好的，感谢高雄的王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因为我们节目现在十分钟很有限，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对岸的风云人物要来谈哦，稍后再请两位来宾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跟感想。不过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这个对岸的一些风云人物了，当然相较于民意支持度较低，大选惨败又丢掉党主席职位的这个台湾总统马英九呢，另外一方面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过去这2014年可以说是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不但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被封为“习皇帝”，在国内也打击贪腐，大老虎钟永康、令计划纷纷落马，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赵惠普先生总评一下习近平在过去这一年的表现，非常简短的。
谢谢东尼哦。总评这个习主席是蛮严肃的一件事，因为他这个蛮难的。但是我这样讲，就是说一个国家来看哦，就是不外乎外交与内政哦，在外交上面来讲。我觉得习近平他非常聪明的去正视了这个大国与大国中间的交往的重要，所以他跟美国的关系呢在很多层面上表达出了一个新大国崛起，但又不会去妨碍到你现在目前强权的一个跟你去挑战的一个地位。另外呢，这对于他过去的一个盟友这个苏联，在苏联现在被这个全球喊打的时候，他还是适度的伸出了一点点援手，所以我觉得他在外交方面，尤其是对这个周边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好像要包围他，他表达达出的是说你不要来惹我，你惹我我就一定会出动作，尤其是对这个菲律宾，大概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黄岩岛一个小事情，他不动声色就让菲律宾自动把兵撤掉，这个就是代表说他的手段非常灵活啊、哦、那么他也知道要对下棋的人，他对于这个日本问题跟对台湾问题他就不跟你谈了，他直接跟华盛顿来谈，所以呢这看得出来他这个渐渐都到要处啊、哦、这个很重要。在内政来讲哈、哦、因为他算是在这个中国可能这样讲，就是说每30年代啊、哦、这个就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出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现在看这个第三个30年就是习近平，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呢是非常的这个党政军啊、哦、这个权力啊、哦、一把抓，而且深得老百姓的拥戴。然后呢在这个阶段性的时候呢，他在打这个贪腐，在建立制度，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让全国老百姓都很乐于在他的治理之下。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他们还有人用这个一团和气来形容这里面的会议。但是呢在这个在内政里面呢，你当然要讲到就是说这个是他的政权是很稳定的，那他的经济呢，他也开始慢慢在转向，从那个过度的只是虚的发展这个 GDP 慢慢调整到对内部的这个民生工业的一些基础工业的一些建树，比如说很多健康保险啊、或者是这个特定的老百姓的住宅问题，它都有一些建树啊、哦、所以这原则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是慢慢把国家的钱怎么样去想办法去照顾到被要照顾的中国所谓的老少边贫的地方去。
当然回顾这个习近平的过去这一年、啊、反腐可以说是一个亮点了，尤其是最近这个周永康跟令计划落马、啊、让大家非常的觉得这是真是非常的反腐到了一个高潮，可以这么说啊。不过我们也把美国的因素加进来谈，想很快请您谈一下，现在传出说奥巴马总统是特批了这个令计划的胞弟令完成，还有他的这个养子令狐建，美中两国居然携手来打贪腐，可以说是十分的有意义，而且是非比寻常的一件事情。很简短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就知道他有几十万的贪官在国外，把中国的这个财产都移到国外去。所以他们这两年来就拼命的跟国外去要签订这个引渡条约，就让这些中国的你想贪你都没有地方去用钱，我觉得这就是把他们的根都把它刨掉。但我在讲到就是说我想说再花一分钟的时间来讲，就是说这是未来的30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习近平他必须要去面对的是什么，就是说 就说中国从80后的人来讲哈，这些我接触到很多年轻的人，他绝大多数他是非常热爱的中国，因为在他们生长的环境中，中国一直在强大。可是呢，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多人来热爱中国共产党。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一个大的挑战，因为习近平在反腐中间说，光是用纪委来打贪官是没有用的，要建立制度化。但是建立制度化，你就不得不去面对将一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说有一个民主的制度化，对不对？在这个民主的制度化，将来呢，这些八零后的，当他们年纪渐渐长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会对中国目前的这个政权的最大的挑战。那被挑战的是什么人？就是中国现目前的既得利益的团体，这个是一个将来是一个蛮惨烈的挑战。这未来的30年，他必须一定要往这个地方去做很深入的一些了解，跟想到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好的，感谢赵斌先生。继续想请教这个严建发教授有关于这个习近平反腐的部分哦，因为我们看到习近平打下了周永康、令进华多只大老虎，有人说这是壮士断腕、刮骨疗毒，但也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在铲除异己啊。而另一方面，习近平在过去这一年在台湾和香港事务上也都面临了很多的挑战。您认为习近平他接下来的这个反腐行动是否会上升升级？而在台港事务方面，他是会继续一贯的强势，还是会有可能调整他的做法呢？严教授。
这一批目前在中国这个执政者都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摇篮长出来的，这个特质就是破坏性很强，但妥协性也很强，也非常灵活，非常有弹性啊。但坦白讲，这个知识、这个道德跟知识水准其实是不够的啊。但是你发现他会把很多东西给美化。在台湾我们都知道，你只要是45岁以上，这一群都经过这个威权统治的这个时期，你会发现你回头去想你小时候所听到所讲所看，其实都是人家编造的嘛。所以现在中国有到底有哪些话是真的啊？其实以我们的经验来看哦，这里面很多是假话。所以你说的反贪，我认为当然有一部分是需要这个民意来支持，但有部分当然一定是为了权力，巩固权力嘛。所以你一旦你没有这个民主的这个透明机制啊，像台湾也是走的这样子跌跌撞撞的，你没有这个民主机制，你很多藏污纳垢的东西，我们所谓讲所谓的制度就是治别人度自己嘛。所以我觉得说中国它现在目前发展这个样子啊，你可以很简单，你随便问一个目前在美国这个工作的已经有一份工作的这个大陆人，你问他你要不要回去，没有人要回去的，除非回去捞掏金。那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已经失去一种向心力，大家没有同心同德，这还算一个国家吗？所以我认为现在目前是其实是个纸老虎啦，我觉得它是很多的威势，很多虚假的东西啊、哦、在骗人。但是我认为撑不久，你看到那么多的高官把钱拿到海外，那实际上就是只要有一个动荡，一张机票他就跑掉了。所以这个国家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啊、哦、当然他如果说你惹毛了他搞乱啊，就像这个钓鱼台国有化以后，它58个城市这样打砸抢，那是很可怕的。可是你看之后呢，又如何呢？今年习近平还不是见了这个安倍，所以我觉得说根本就这个是一个都是用虚张声势的，都用心理战去威吓别人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太多可怕，最怕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果说自己都站不稳，然后自己害怕啊，自己是往自己这个自己在折磨自己，那当然他就会乘胜的这个乘胜追击。所以我认为说，在面对中国，其实就是要处变不惊了，所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照制度来。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请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分享你们对过去这一年两岸关系还有台湾政局的一些看法。台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喂，大家好。
你好。
这个讲了好几年了啦齁、嗯。但是呢怎么讲齁，台湾的政党国民党啊、民进党啊、哦、还有其他的什么什么无党派的出来选了，还有这个太阳花，你什么花喇叭花什么花都没用，台湾搞来搞去搞到最后怎么样呢？就垮掉了嘛。那绝对垮掉的嘛，你讲了一大堆，那几十年大家都知道了，你怎么讲台湾你没路好走啦。哎，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李先生。那节目的最后，想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哦，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还有跟我们的听众观众做这一整年度的一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张惠普先生。
好，我想这个甲午年哦，看起来就是蛮波折的一年哦，很多大事情的发生，飞机被打掉的，自己掉的都不知道掉了多少的，
今天又掉一架
啊。然后那个这个希望那个在来年啊、哦、明年羊年好像会好一点。那么这个两岸的建树呢，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台湾将来要走的变化，会不会给台湾人民一个更坦荡的路，或者会因为未来的一个新的执政政权把台湾带到一个灭亡的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对台湾老百姓来言哈、哦、就是从台湾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来讲，尤其是太阳花学运这些年轻人不太喜欢蓝的，但是好像也不太支持绿的。为什么？他们希望要有一个自由一个新的一种台湾的观点。那我想这个柯文哲现象他为什么用一个白色政权来做，就是他提出来的口号是跳脱蓝绿的恶斗。那么我想这是一种很新的概念。我也希望台湾在未来的这几年中间那么那个新的观点能够出来，然后也希望那个未来的这个两党的领导人能够真的为老百姓的福祉走到一条康庄大道上去。
好的，也请严建发教授，我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做一个2014年的总结。严教授，
是我想说台湾的这个发展，它脱离不了这个区域，脱离不了国际的这个氛围，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怎么走，我觉得我们就跟着普世价值这条路走，倒不必说为了迁就一时之间的这个利益，比如说两岸这个经济利益或什么的，然后你就在这个普世价值方面去折损。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未来这一年应该是更积极一点。中国有对人权民主有问题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必须批评的啊，因为它是跟你最接近的，跟你有很特殊的关系。那我觉得说过去我们对中国这方面，尤其马政府都不敢多说，那只是求取这个经济利益，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我觉得应该要多方面的，是均衡的来求取，而且有以人民的这个福祉为念。我相信这样慢慢推哈，台湾还是可以走出一条这个康庄大道。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分析。那么更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尤其该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年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博弈和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当然也要感谢华盛顿现场的维吉尼亚社区大学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好的，2014年只剩下最后的三天了，但一连串的事件仍在持续的发展当中，包括了马英九的政治献金案，还有陈水扁究竟会不会在农历年前被放出来，这些我们都将持续的带您关注。下个星期的节目呢，我们要带您展望2015年的两岸关系发展，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同一节目，新年快乐！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